那我们现在开始，非常感谢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我知道时间有点晚了，可能我是作为阻碍大家参加这个鸡尾酒会和晚宴的一个人。那我也希望呢能够把这个时间用得非常的有效。那我叫 Shane， 我是Windows 部里头负责模拟设备和开发者支持的。那我所负责的这个团队呢，就是做一些设备的这个一个研究和开发者的这个支持。比如说呢，一些这个音频工程师，有没有 OEM 的这个观众 ，ODM 的观众？啊，谢谢。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认为呢是世界上最人性化的一个数字助手。那我也会讲一下这个 Win10 的一个语音识别的这个平台，然后呢，这个 Cortana 和这个听写这方面语音体验呢，它是有怎样的一个连接？所以呢，我首先一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 Cortana。大家早上有看过 Cortana 在主旨里头的这个演示呢，所以大家看过的话应该是知道它的一个特点特性。那我的这个演示呢会比较的短，因为呢我会更多的来讲一下这个语音平台，所以我会做一个简单的演示，然后再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语音平台，讲到我们Windows 的这个 Audio Pipeline， 然后再讲一些这个硬件规格和我们的这个测试的一些指南。那我也会知道呢，大部分呢是这个 ODM 和 OEM 的观众，所以我的讲话也会比较针对性。在 Win10 呢平台里，我们可以从 Cortana 的这个 Windows 手机到这个 Windows 的这个台式机和笔记本上都可以调取 Cortana。那 Cortana 它是一个个人助理，它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它可以帮助你来设置约会和提醒。那实际上呢，我也一直用它，我把它作为一个提醒，作为一个闹钟，6点早上叫起我，那还是非常的可靠的一个个人助手。它也可以帮你找，做搜索，在网站上互联网上找东西。或者说在你的设备上找内容，它可以帮助你管理任务。这些任务呢，可能是你分配给他的，比如说 Cortana 能不能帮我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去帮我接孩子放学，或者是开启一项应用啊这一类的事情。然后呢，你可以用语音输入，也可以用文字输入，所以呢有这个双模的一种方式。就是怎么去给他发命令，可以用手动写文本，或者说念段话，语音输入。那我也会给大家演示。一开始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短的这个演示，看 Cortana 它的一些功能。Cortana 你好，我叫什么名字？Shane， 这是比较搞的一块。Cortana， 你叫什么名字？哇，他的回答是中文，我只知道他讲到的 Cortana， 所以呢，对于我演示来说呢，有一点点的不可靠，因为我不懂中文，所以大家要告诉我他说的是什么。我在说的时候呢，他有时候可能会不理我。有时候我说 ：“Hey Cortana， 你今天怎么样？”这个回答妥不妥？那我得问大家，因为呢，他的回答呢， 在这边，因为是互联网自动按照区域选的，所以是直接变中文回答。Cortana，我现在在哪？It shows me，是不是这个答案牛头不对马嘴？所以我说，可能做这个演示呢，有一点点风险。Cortana 给我讲个笑话。这个搞不搞笑？不搞笑。Cortana 给我讲个笑话。啊，还是比较搞笑。所以我刚才演示的呢是比较个人的一些问题，他的回答。所以呢，作为个人助理呢，数字的这样一个个人助理，他可以帮我们回答怎样的问题？当然，他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所以我这个演示呢，我觉得是比较亲切的一块，就是他作为个人数字。个人助理，他的一种人性化的感觉。那你问他问题是，你的名字是什么，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他根据他自己的一个身份和这个背景，能够给出比较妥当的回答。所以他是从全球，也从这个云端去调集一些数据，形成回答。那我们有一些这个地理。包或者说是语言包，我们在随着这个Win10 推出的时候，我们大概有7个区域发布的这个区域，然后之后呢，很快的延伸到14个，然后再继续增加。我为什么把它叫做是地理包，不叫语言包呢？因为它不仅仅是以语言为这个基础，比如说还有一些跟地理位置有关的信息，比如说我问你，问这个 Cortana，我有一个法语版的这个视窗操作系统，然后呢，我在法国区域，我可以问一些跟法国这个有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埃菲尔铁塔有多高，有多少人埋在地底下，法国巴黎的地下城里头。所以呢，对于Cortana 呢，可以问一些比较本地的问题。那它可能有一些答案呢，需要从网上来调取，有一些呢，可能是这个区域之外的一些数据。这是很重要的呢，就是所谓的这种地理特征。它是不仅仅以语言为单位的，以语言为区分的。那我们也有好几个语言版本，有可能在某一些区域呢，它会用非这个区域语言的版本来支持。Windows Core 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任何用视窗的这个设备都有这个 Cortana 的功能。那我讲到呢，你可以用语音，也可以用文字来输入。那在有一些区域呢，你可能没有一些，对于这个区域本地的一些语音的这种输入办法，那你还是有，这个文字的这个输入。那有一个区域呢，可能你有这个支持，但是呢，你可能想要一点隐私，你不想这个说话，你可能想要这个写文字更加的。隐私一点，那也可以。所以这是一种双模的。这个语音这块呢是自选的，如果你是比较看重隐私的话，那你可以去来选择。那这个呢，我之后也会更具体的讲到这个语音平台的时候呢，我会介绍。那在讲到语音这块的一个功能，有一块比较好。就是它能够来非常仔细的聆听，所以呢，你可以把刚才讲到的这个语音功能关掉。那可以看到呢， 有一个这个录音麦克的这样的一个图标，你可以把它切掉。我刚才的这个设置呢，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听我的讲话，所以现在他是在回避我，像我的女儿一样。
I say, hey, Cortana.
除非我说 Hi, Cortana. Hey, 一般都是我跟我女儿说点什么，她才会理我。你看她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英文，真是个多余的 Cortana。这是我关于 Cortana 的一个非常短的 demo。我讲到了不同的任务的管理，还有提出一些提醒，这是它的一些基本的功能。但是呢，其实呢，我们致力于一个关于 Cortana 的非常丰富的功能的开发，那它的功能将会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在这儿呢，我列出了五个最主要的方面，也就是关于 Cortana 小娜的功能的拓展的方向。这个都是功能的开发者非常容易就能够理解到的，比如说像语音的命令，能够在一个统一的平台上发出语音的命令，比如说提出不同的提醒，或者是管理不同的任务。开发者呢，可以开发这样的应用和 Cortana 之间有互动，并且呢，在上面加入一些命令的功能，还有进一步的互动，画布的互动。新的世界模型和用户界面模板之间实现与 Cortana 画布的直接互动，这个叫做 Candace。 我想问问大家，大家有谁在 Win8 的手机上面去试过 Cortana 的，请举手。我会跟大家看的这个 demo 呢，就是当如果你和 Cortana 去进行互动或者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先把我的麦克关了，万一他做了什么丢人的事情就不好了。 Hey Cortana。给我展示一些东西。那么 Windows 的手机呢，它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就是找到和我所提出的问题相关的一些内容。到底什么是邋邋遢遢的事情，哪个地方我做的比较邋遢呢？它没有办法，现在我想不出来，那我就再重新想一个问题给它。我把这些呢列在一个网页上面。我想问一下 Cortana 向我展现一些和拉丁美洲风情直接相关的影片。我还可以在画布上面去选择它的影片的预览啊、花絮呀、或者干脆就直接说可以了，我已经获得了这些方面的信息，觉得 我看到这些信息就足够了。这就是画布互动的相关的内容。还有呢，如果之前并没有在 Xbox 上做过任何的搜索的话呢，可以在那里去搜索相关的最近的这些主题的电影，包括这些电影的排名，在排名榜的情况。可能也会想去看一看相关的一些预览。同时呢，还可以和在 Xbox 上停留在这个页面上，也就是可以多任务同时进行。任务提供程序。可以管理嵌入到 Win10 里面的程序任务。也可以在第三方的应用上面去管理这些任务。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这是可以拓展到第三方的，就是 这个任务呢，可以在第三方所提供的应用上去进行管理，比如说第三方的发短信的、发信息的，或者是发邮件的这些应用，都可以对它进行扩展。适用于 Web 托管的应用的语音命令。Web 托管的这些应用呢，是在前端进行管理的应用。如果和这样的应用去互动的时候，其实就是把所有的这些问询呢放到一个 Web 上面。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 Web 托管的前端的这些应用。其中包括最主要的这里呢是语音命令，也就是哪怕说这个语音命令是在Web 上面托管的，也可以去提出有效的命令。那最后一个拓展性的方面就是应用发现。Win10 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可谓相应的点的应用发现创造一些新的机会。可以在 Windows Store 上面去找到发现在自己的机器上面已经存的这些应用。其实现在我们可以去 Store 里面去寻找、去搜索、去找到相关的应用，但是有了 Cortana 之后呢，再加上它是大家的数字秘书，那么它可以帮你去找、去发现更多的应用，这是它的可拓展性。大概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呢，我们会有我们的 Build Conference。在 Build Conference 的会议之上呢，我们将会非常详细的去介绍、深入的介绍 Cortana 的拓展性。到时我们将会有非常强劲有力的平台，还有更加详细的关于拓展性方面的信息。对于 OEM 的各位同仁来说呢，也是非常有用的一些信息。还有看一下 OEM 的这些任务，还有第一方的这些应用如何能够和大家已有的资产资源实现互动，并且集聚着 Cortana 的拓展性来实现这样的互动。简要的总结一下，在 Win10 中的 Cortana， 它是建立在 Cortana 的Win10 的核心的手机啊、电脑啊，或者是平板啊、互联网啊、物联网啊，都会有这个 Cortana 的功能。它是一个核心，同时它是一个一站式的全能的小的数字的助理。我给大家看了它的扩展性，我们还有非常强劲有力的开发者的平台，在此基础上将会有更多的能力。还有一些我们作为一个社区、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也在考虑其他的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还有哪一步扩展性之外的扩展性。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之后呢我们还可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解释。那好，我们稍微转换一下方向，讲一下我们的语音平台。还有在这个语音平台上面所运营的服务，运行的服务。这个语音平台呢，是为了能够支持Windows 中所有的和听写相关的语音体验，基本上可以把它总结成 SDK。今天是否想去 MSDN 呢？是否想在 Win8 现有的这个平台上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当它提升升级到 Win10 的时候，那语音运行时间 SDK， 语言的支持，还有语音的识别，还有渠道。之所以我讲到 Win8 呢，是因为这其实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起点。Speech Runtime 可以从 Microsoft 下载中心下载，语言支持和用于语音识别的语音的引擎呢，也是 Speech Platform 的另一个功能。同时它也优化了语音识别，可以了解各类用户语音模式的差异，包括语音激活功能等。 关于语音的 audio pipeline， 它是有出色的语音体验，而出色语音体验始于良好的音质，同时呢可以降低环境的噪声，并为识别器提供清晰的语音的高性能的音频管线。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大家所生产的这一部分，就是硬件这边，包括麦克风啊、聚合器啊、增益麦克风结构啊，包括驱动啊，当然了，这个聚合器啊、整合器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 DSP 的增强功能。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语音的管线，我们在 Windows Inbox 里面提供，同时我们也支持第三方的音频管线。当然了，包括 DSP 的增强功能，就是噪音的抑制、自动增益控制等。那么最后一部分呢，是和我们的引擎相关的，也就是语音的识别器呀、语音的激活呀、声学的模型啊。其实大家可以在 Cortana 它的功能中，看到这一点，就是 Cortana 它可以从我说的话中去总结出意思来，并且进行回应，就是语音识别这一方面。这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我们支持 Inbox， 或者是呢第三方的。我们如何去分别区分 inbox 和第三方的呢？我们是通过这个 DSP 的增强功能的策略来进行识别的。如果设备公开用于语音模式的 DSP 的增强功能，那么 Windows 呢就会默认使用它们。如果设备对这个语音模式来说，如果它公开用于这个语音模式的 DSP 功能，那我 Windows 就会默认了。如果我们是在用第三方的这个音频管线的话，那这些功能显示出来，那么 Windows 就会默认，就把它默认为 Inbox 的 DSP。 但是呢，如果这个设备未公开 DSP 的增强功能，那么将会默认使用 Windows 内置增强功能。但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底下的这个，也就是 OEM 必须要公开麦克风的阵列结构， OEM 要公开阵列结构的，这样的信息呢就包括麦克风的方向、整个的阵列的大小、规格，还有其他的一些信息。我会跟大家看一个 tool 来分享一下具体是什么，等第三方的看，然后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我们 inbox 的又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这一点呢对于 Winsh 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语音的平台呢将会建立在这种阵列的几何结构之上，那整个的一个算法呢也是建立在这种信息之上的。如果阵列的结构信息没有办法去提供的话，那么其实就会把它的性能，在整个机器上的性能呢下降了。所以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调必须要公开麦克风的阵列结构的，这一点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再稍微介绍一下语音激活黑 Cortana 这一部分。Microsoft 的算法使得 Microsoft 的语音管线可以很好的正确的接受这些语音，同时它的容错率呢也是比较好的。有不同步骤上的这些要求，同时还有变化了的要求。当然也有人把它称为钉钉 list， 一个分步骤的命令，就是比如说今天在 Windows 手机上面所体验到的这些，说Cortana 你要等一下，直到听到这个 beep 的一声之后呢，它才会后续进行回应。那这种改变中的命令，换句话来说，它的体现就是你一旦要提出了什么要求、什么样的打招呼，它就开始听了，它会听你接下来说嘿 Cortana 后面的这句话是什么，你就不需要等着它先发出一个指令音， 再来等待他回应，再来给他提出要求。换句话说，如果是这种change 的情况下，就不需要按照 stage 的那种方法，要等着 Cortana 先给你一个回应音，再去回应你的要求。这是我们支持的两种方法。那第三方的也可以，第三方的语音集合解决方案呢，也可以和 Cortana 集成的，也就是，像之前所说的英特尔的平台是可以的，还有 DDI 的具体的定义的也是可以的，这样的，在四月份的时候大概就会出来，和第三方的是怎么样的集成的。其他的硅谷的这些合作伙伴呢，也在非常积极的做这个第三方集成的工作，来进一步的试着和第三方的集成做得更加的好。在从我们最开始发布的时候起，它就是可以和第三方的语音集合解决方案集成的。并且规格和测试指南我也想多说两句。好消息在于呢，我们有一个语音平台的规格，具体的规格和指南，它不仅是列出了硬件方面的指南，当然了，这是指南，并不是强行的要求。不仅是针对于整个语音平台所提出的指南，同时呢，对于 Cortana 如何进行优化，我们也提出了一个指南。现在的这个规格和指南就已经有了，而且很快就会全面出版。如果现在大家找不到的话呢，后续我会跟大家发一个别名，然后大家可以去找。我不知道具体的出版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但是可能也就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吧，所以这套指南都已经有了。 Cortana 和这个语音平台所支持的高级和标准级别的定义是这样的，标准的级别呢是指提供高质量的语音识别，而高级的是指提供附加语音识别。但是 Cortana 和 MSP 的这个语音平台的功能并不具有相关联的 Windows 的认证计划，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实际的工作，它肯定是需要一个麦克风的，没有麦克风那就没有办法工作，这基本上就是我们所提出要求的一个具体的背景了。然后在这个规格中，就像我之前所讲到的，有高级级别和标准级别。标准级别，就是稍微低一点。如果你的设备它是满足相关的一些规格，并且能够得到理解的话，那么就会有不错的 Cortana 的体验了。所以标准级别就是指不错的体验，不错的 Cortana 的体验。然后有一个高级的，溢价的、超级的这种体验，这个呢就是有一些附加的语音识别体验，就会更好了。比如说，假如我站在这儿说 Hi Cortana， 我是离这个机器挺远，并不是很远，并且呢大家也都挺规矩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声音，但是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比较安静的情况下， Cortana 可以听得非常的清楚。我站在这儿，虽然并不是那种超高级的比较奢华的体验，但是标准的体验是已经达到了。而所谓的这种奢华的标准，就是我离得很远，或者是大家很吵啊，背后又有音乐呀，大家的孩子也跑来了，这玩玩那玩玩，这摔个杯子那摔个杯子，背景非常嘈杂的情况下，它依然可以表现得非常卓越。所以呢，我可以把它生成标准的体验是不错的体验，还有一个卓越的体验，就是即使在有背景噪声或者是在远距离的过程中依然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如果跟大家强调一下应该聚焦于哪一点的话，希望大家的硬件生产的过程中进一步的关注高级别的卓越的体验，因为这将会使得大家的客户有最好的体验。 哪怕说是在远距离的跟 Cortana 跟机器对话的过程中和背景操声中都可以，但是哪怕说大家现在这个阶段做到了标准的硬件，那也可以，那也很不错了。最后一点，还会有一些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是怎么样的呢？除了这个语音平台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可以去利用这个语音平台的，比如说像 Skype， Skype 就是利用这个语音平台。那其他的一些应用和这个平台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整个的行业中实现一致。我们希望能够不要有这种不同的体验，或者这个应用比较好，那个应用比较好。所以我们所讲的这种标准化的规格，就是希望能够和行业中的其他的合作伙伴呢，具体就这个标准和规格达成一致的意见。不管说大家是在专门针对于微软来做这样的开发，还是针对于其他的，应该有一个一致的 KPI， 大家衡量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只要是语音平台呢，我们的体验都是类似的。Spadingo 呢会有更加的复杂性，但是 Cortana 将会更加关注的只是终端用户要能够理解说话的这个人的特点。当然如果是这种卓越的体验，就会使得它听起来更加的清楚。当然了，这里面要有一定的平衡需要达成，我们的团队和硬件的团队进行合作，我们的团队也在和其他的和语音平台的设计的方面进行合作，在未来希望能够在语音平台上所做的这些工作能够更进一步的统一起来。我们是合作的，希望在设备中没有这种不必要的竞争，比如说这边是为 Skype 开发的，那边呢又是为 Cortana 开发的，我们是希望出了一个平台来团结大家，并不是说出了一个平台来挑战大家，或者是促进大家去竞争，有不必要的竞争的。
So what are the hard？
那来再讲一些硬件的注意事项。那我也有几张幻灯呢跟大家讲这一块，有一些特点是关于高质量的这个麦克风解决方案的。首先呢，有好的这个声密封，如果我用手机来做例子的话，我想确保呢我的这个麦克风呢是不透音的，就是我的语音能够比较的不失真不漏音。我每一次对着这个麦克风去来讲话的话，对方不会说我听不清你，声音非常的杂，断断续续的。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你这个麦克风你的这个声封装声密装呢声密封呢有一些这个破损。另外呢，要有比较平坦的这个响应曲线，有比较低的这个自噪音。另外呢，这个麦克风呢，不要这个放置在风扇旁，或者说在这个鼠标和键盘旁。你在敲键盘的时候呢，是会有噪音的。那现在我们都在做一些比较薄、比较小的一些设备，所以呢我们可能在做这个构造的时候呢需要来做一些考虑，但是呢不要对于这些放置这块来做一些这个妥协。另外呢，我们要有比较高的这个灵敏度的匹配。我接下来呢可能会稍微这个绕远一点讲一下这个扬声器跟这个麦克风还是稍微有一点不同，但是我们是能够让这个回声路径的非线性化最小，所以呢能够比较好的消除这个回声。再来讲一下这个麦克风阵列的一个硬件指南，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规格呢，它可能跟我现在手中的这个版本呢有一些不一样，这是一个过去老的版本，可能里头用的这个一些单位呢也会不一样，比如说纳米啊毫米啊 大概在100到200毫米之间，这是在上边说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在底下这块呢，我们有类型四的这个麦克风，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数字呢做成范围，而不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数字。大家可以看到呢，上面两个呢，类型一跟类型二，在我们的这个规格里头呢，我们是建议这两个，就是两个这个麦克风呢，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语音体验的必备。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你可以再加一个，或者说第四个麦克风。当然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些高级的设置，比如说呢，去来消噪啊，还有这个现场噪音的一个这个移除的。再讲一下测试的条件。一共有三个主要的测试环境，你可能需要考虑。大家呢照张相，不用照，我们这个网上可以下载到完整的这个幻灯，是完全一样的。第一个环境呢是有控制的环境，这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就是说比较安静的环境，噪音是最小的。然后呢，你第二个环境呢是环境噪音，就各种类型、各种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噪声环境，不同的这个噪声，比如说音乐啊，或者说是路边的声音。我们用这个 Katy Perry 的歌作为这个噪音来源，大家如果觉得好奇想知道是什么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噪音来源。一般呢有这个测试呢就会有一个得分，那我们的这个得分呢每一个测试环境下呢都会有一个标准的得分，那大家可能需要来想一下我们怎么拿到这个目标的测试得分。我们这个微软的语音平台呢有两个产出，就有两种测试的这个工具可以来帮你们去做这个测试的得分。那如果是90%或更高，在第一个环境里头呢你可能会觉得更好，但是呢你可能还想知道这是属于标准的还是属于高级，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更细的分类。比如说你得了一个95的得分，那可能这是属于高级，但也有可能是标准，但你可以跟这个规范来进行一个比照，就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类别。我们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这些临界点的一些数值，如果你是80%多那也可以，70%呢可能就不太好了。所以呢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数值对应不同的这个效果。我们有三个这个平台的工具，实际上呢是有一个工具还有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配套工具。第一个呢是我们有一个驱动的配置验证工具，它很重要，它能够来告诉你它的这个阵列的一些特征，然后呢也会告诉你一些这个音频管线的一个评估，用了哪一条这个通道，哪一个模块。我们这一块呢也会之后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我待会儿再做演示。再来讲一下记录器跟屏风的一个使用工具。我们记录器呢，它可以在一个标准化测试过程中来记录这个音频输入跟音频输出。你通过在这个环境下来做一些模拟，去来记录一个效果。那 最后一个有一个评分的实用工具，它的这个工具是用来帮助你对于这个一些语音的这个错字率来做一个评分。所以每一个这个环境里头呢，刚才讲的这三个环境，你可能每一个都想来做一下。所以这个工具呢，它可以来帮助你对这个测试呢做出一个自动的分析。那在这个三个环境里头做测试的时候呢，必须确保呢你环境设置要比较的准确。可能这个例子呢比较的不贴切，你可能想做一个安静的环境，那我想就放在自己家里头去浴室里头做，因为浴室呢一般都是比较安静，只有我一个人在里头，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有很多的回音回授。因为这声音是到处撞来撞去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在做这个安静的时候呢，都是一个封闭式的这种环境里头，它可能的回音会比较的大，比你想象中的要大。所以这个安静的环境呢，它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这个规格里头呢，在旧的这个版本里头。我们有讲怎么去搭建这个测试环境。你需要什么样的工具？你的这个 dB 阀值是多少？所以呢，这个指南呢，大家必须要非常准确的去来遵守，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一个评分。所以在这台机器上呢，我来写这个 OEM 的一个配置文件，就是 x86。看一下它的结果，输出结果。So 一个 USB 的音频设备，有一个 Ramos Speech Mode 的这个。Speech Mode 不支持两个信道，No Fax，没有 Fax，大家可能也记得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规则，我们这都是默认的这个配置，但是呢，有一点不好的就是我没有阵列信息。列在上面，所以我的一个秘密呢，秘诀呢，我是用一个外部的这个外接的这个录音设备，所以呢，可以看一下这个麦克风它的一个效果。我来做几件事情，这是我的录音设备，我把它先插拔了。这是我现在的默认设备。我来看一下属性。改进。那刚才我讲的这个内置的这个麦克风呢，它是可以用于媒体播放的，然后呢有一些它的这个效果的这个框框可以来点。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Realtek 高音频、高清音频，我们还有这个 Fax Expose。那我也会用 OEM 提供的这个音效。那我给大家再多展示一个。我把这所有的都剔除。那在这个工具里头呢，那我们现在呢没有这个其他预设的音效，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就默认回到了最初的一个设置。所以这块呢我们可以帮你做，然后测试这那个刚才那个勾选那一块呢可能需要大家自己去做。所以总结来讲呢，Cortana 呢，它是大家的数字化的个人助理。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语音平台，那大家可能也对它的一些特性啊、功能啊比较的了解。另外呢，就是在做这个硬件和驱动程序的一个开发的时候呢，要考虑哪些，怎么去来支持这个语音体验。那我们今天也讲到呢，在 Cortana 语音方面呢已经有这个规范和工具呢可以获得，然后16年春天呢我们还会推出语音和自然语言的一个生态系统实验室。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帮助大家来了解我们这些设备它的一些性能。那在春季的时候呢还会有更多的信息发布，我们可能会从这个台湾和这个 Redmond 先开始做。那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希望大家来参与的，就是呢要遵循我们讲到的一些最佳的这种规范。另外呢还有在这个麦克风的阵列结构方面它驱动程序的一个管理。另外呢大家如果对于这块呢还有问题有一些关注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发 email， 可以给我或者说是屏幕上的这个电邮我的朋友去发 email。 当然我不是24小时都不停的在工作，所以不可能立刻就给你回信，但是这是我们用的一个接收询问的一个电邮。大家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我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一场。非常感谢大家抽出时间，大家不要忘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招待会，然后呢也有一个评分表反馈表，大家的信息呢可以，大家的意见可以呢让我们知道我们提供的这个内容，我们提供的这个一些信息是否这个为大家所用，是否贴合大家的需要。谢谢。
Our next section is going to be on biometric.
下一个环节呢，我们会来讲怎么用我们的一些工具来做人脸验证。